2019年8月，辽宁省丹东市公安局禁毒支队的民警获取到一条重要线索，从南方某地发往丹东市的一个快递包裹内藏有毒品，这立刻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视。
通过这个邮包上的这个住址、收货人以及这个手机号码进行全方位的研判，完了锁定这个主要的犯罪嫌疑人是我们丹东市凤城市的这个吴某。
通过对吴某的调查，警方发现吴某长期吸食毒品，并且有贩毒前科，曾多次被公安机关打击处理过。吴某没想到自己在去取包裹的路上就已经被警方牢牢盯住了。
我们丹东市一个居民小区，一个快递的一个代收点，我们当时在这个代收点这个附近布置好了相关的警力，包括一些这个动态的一些这个观测点，这个快递点去拿这个邮包，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把他这个人员给抓捕。
经过审讯，吴某很快交代了自己在贩卖毒品过程中的上家及下线。可在对一名下线李某的住处进行搜查时，一个细节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在他家发现这个黑褐色的这个粉末以及这个麻古粉，所以说我们对现场缴获这个毒品的这个形状产生高度的怀疑。这个呢和我们常规以前打出的多起案件缴获的毒品完全不一样。
正常的冰毒是白色的结晶体，有的类似于冰糖，有的类似于味素，但是它的这个结晶状态类似于盐精盐的那种细的粉末状的。
在李某住处缴获的可疑粉末呈黑褐色，这和以往警方缴获的冰毒从外观上看有很大区别。带着疑问，警方将缴获的疑似毒品样本送去相关部门进行鉴定。
经过我们的实验室检测，确实是含有毒品成分，虽然含量不高，但是也达到了国家规定的30%以上。
检测结果显示，这种可疑物就是冰毒。
毒品对人体的伤害已经很大了，如果这东西含有杂质比较多啊，含酸量大，它对人的这个肺部对神经伤害是成倍增长的，对人体的伤害特别大。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从李某的住处缴获的这种粗制冰毒数量并不多，但是呢却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视。因为这种外观的毒品丹东警方此前没有发现过，那它是如何流入丹东的？难道是毒贩们开辟了一条新的贩毒通道吗？警方的当务之急是要查清楚这种毒品的来源。一起进入今天我们关注的事件，了解它的来龙去脉。
新型毒品流向市场，来源一度成谜，
始终没有查清的这个毒品的来源。
隐秘的制毒窝点藏身闹市之中，
叫我们公安机关挑衅的意思。
警方能否最终斩断贩毒链条？追击毒源一线正在播出。追查这种粗制毒品的来源成了警方下一步的工作重点，然而接下来的进展并不顺利。
李某是处于一个不交代的一个状态，而且呢他的这个咬合功能啊，下巴受限，说话呢就是也是这个语无伦次，完了之后呢，主管的态度呢也不是十分配合公安机关这个办案。
李某不配合的态度为毒品的溯源工作增添了难度。侦查员开始围绕着李某的社会关系网进行调查。
我们就针对这个李某的信息展开了研判工作，通过对这个李某的这个话单比对，发现他经常联系涉毒人员，但是我们对他所有联系的涉毒人员进行了进一步的研判和工作。
细心的侦查员从海亮的通话记录中找寻到一个可疑号码，
然后呢，我们就从他的这个联系对端里头找出了几个就是联系非常密切的，其中就有一个张某。
两人电话来往的时间大多是在深更半夜，而且近期通话十分频繁，那么电话的另一头张某丽会不会也涉毒？他是否知道这种毒品的来源呢？
我们确定张某的真实身份之后，然后对他的生活轨迹、生活习惯进行了秘密的跟踪调查。
警方对张某丽社会关系进行排查时，发现他平时沉默寡言，极少与人接触，平日里只待在自家的一楼商铺摆弄玉石，基本不怎么出门。
他在这个门市房里从网上购买的玉石的原石进行一种打磨加工，属于一个制造玉石的这一个加工点，所以说他平时生活很规律。
当时也感觉说可能是做玉石生意的。
在张某丽的另一所住处，侦查员也布置了警力对他进行调查，发现张某丽生活十分规律，每天早上很早就去商铺切割玉石，晚上回到家里睡觉，似乎没有任何异常举动。
只有在这两个地方之间来回的活动，去别的地方也就是出去吃个饭购买东西，也没有这段时间也没有其他的吸贩毒人员找他与他进行见面，所以说我们对这个线索来源这块就产生了很大的怀疑。
这个人没有一点前科，吸毒贩毒或者是其他的行政刑事都没有，身份就像一张白纸一样。
张某丽的嫌疑被暂时排除，案件的侦查也陷入僵局。
这个毒品来源呢，我们也是通过多重方式、多重侦查的手段，始终没有查清这个毒品的这个来源。案件呢一度进入平静，我们的内心也比较沉重，也比较疑虑。
这个案件发生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就是我们针对于市场上我们这个丹东这个毒品市场打击的这些案件缴获的每一批毒品，我们都要亲自的去看一下的这个毒品是什么状态的，是不是跟我们这个类似。
于是丹东警方联合相关公安机关协助排查寻找毒品的来源，但是始终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案件的转机出现在大半年后，2020年3月，丹东警方得到线索，嫌疑人蓝某军多次在丹东境内贩卖毒品，警方也通过监控找到了蓝某军贩毒的全过程。全面掌握了蓝某军的作案证据之后，丹东警方立即对蓝某军实施抓捕。在对蓝某军住处进行搜查时，侦查员再次发现了那种黑褐色的冰毒。
一直在我们心里都有印象，一看还是呢，还是一样的，成分、颜色、外观、状态基本都是一样的。
我们心突然就动了一下，就感觉抓到了什么东西，然后联想到了我们之前李某家里边扣留那个毒品， 就感觉一直悬的这颗心上面悬的这颗石头啊，感觉往下降了一点，有一种我们离真相近了一步的这种心情。
黑褐色冰毒再次出现，这给案件侦破带来了一线曙光。在对蓝某军的下家展开集中收网时，侦查员发现了大量这种冰毒。据嫌疑人供述，这种特殊冰毒都来自蓝某军，显然蓝某军极有可能就是经营这个毒品网络的重要人物之一。
吸毒人员蓝某呢，就交代了，交代了他这个是他一个朋友，以前是在这个丹东市这个风气厂上班的一个工人，叫张某，给他的，从张某处购买的。那么这个张某，不就是我们半年前查的那个张某吗？这绝对不是一个巧合，这就说明张某身上肯定背着事儿。
张某丽以这样的方式再次进入了警方的侦查视野，不过这个结果却让参与案件侦办的民警十分困惑。大半年前，警方就已经对张某丽进行过详细调查，在他家里和他经营的店铺里，警方都曾经安排了警力进行过侦查，结果显示他生活规律，没有可疑行为。如果他真的是这些毒品的供货人，那他的毒品是从何而来的呢？为什么在此前的侦查中警方没有发现他的涉毒迹象？难道是在侦查过程中遗漏了什么吗？我们来听听本案涉及的相关各方声音，解开疑问，还原真相。
躲避侦查的嫌疑人再次回归警方视线，
就在你们眼皮底下，你们还抓不到我。
追击毒源一线继续播出。张某丽的再次出现让民警感到困惑，难道之前的侦查出现了纰漏吗？
我们很纳闷，因为之前呢，我们对张某的调查过程已经很详细了，也很认真，已经当时说白了，可能在心中已经对他排除了嫌疑，但是重新又回到了这个起点。
于是丹东警方立即针对张某丽的情况召开了案情分析会，
又重新把这个矛头指向了张某，都觉得不应该是巧合，而是必然。
我们出动了十余名警力，分成若干个小组，对张某实施24小时监控，而且还对他的社会交往人、频繁联系人和不频繁联系人全部拉网式开始排查。
与此同时，另一组侦查员对张某丽所有收集的快递包裹进行了严格筛查。
因为他的快递物流很庞大很多，因为他是做这个玉石生意的啊，他从网上销售这个玉石，他的物流信息很多。
通过这个张丽购买物品的这些物流信息入手，发现呢，张丽大部分的东西都是从这个云南、广东啊等外省的相关省份发过来的，80%-90%都是这个玉石和翡翠。
值得注意的是，每隔几天，张某丽就会在网上购买一些涂料和面粉，这似乎和他的玉石生意没有多大关系。
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涂料和大白粉，我们当时也产生了很大的怀疑。于是呢，我们就安排这个两组这个侦查人员，飞往这个河南和广东，到当地根据这个销售信息进行实地这个核查。结果呢，发现这两个销售人员呢，都是这个化工厂的这个销售人员。
经查，这两名销售人员卖给张某丽的是两种化学原材料，但是在快递单上，他们修改了货物信息。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张某丽买这些化学原料是做什么用的呢？就在这时， 负责监控张某丽活动轨迹的侦查员传来消息称，张某丽进入了丹东市的一家化学用品商店，
发现她出入于丹东的某化学品的卖店。她去购买过化学品试剂，但是她从化学品试剂店出来的时候只是推了一个车，车上还盖了一个布，我们也不太清楚他到底买了什么，但是根据他推车的形态看，数量肯定不小。
监控中显示，张某丽从化学用品商店出来后急匆匆赶回自己居住的小区。他在这家化学用品商店买了什么？侦查员立即赶往张某丽出入的化学用品商店展开调查，
发现呢，张某在当地购买了这个粗滤瓶以及这个废液瓶，还有一些简单的一些这个试管。
他不从事化学类的工作，也没有任何的化学基础，他为什么要买这么大量的化学试剂？这不禁让我们办案人员心中又多了一层疑问。
根据这些线索，警方大胆做出推论，张某丽很有可能在自制毒品。不过张某丽已经50多岁，只有小学文化，她具备制造毒品所需的专业知识吗？
她一个小学文化，而且她的成长经历没有任何的与化学打交道的，我们不相信她能掌握制毒的技术。
这时一条来自外省的协查通报再次加深了对张某丽的嫌疑。
在湖南郴州呢，办理了一起贩卖咖啡因的案件，其中呢有一个下线就指向了丹东，然后将下线的这个手机信息提供给我们，我们对郴州提供的这个线索转递研判发现，购买咖啡因的人员正是张某。
他呢大量的从湖南购进咖啡因，这个是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他呢能不能没有这个毒品商家，能不能是他自己制作毒品呢？后期呢我们就给这个我们省公安厅的这个专家，包括中国刑警学院的这个教授也打电话多次沟通，也给他们请到我们这个支队来了，就针对他不同时期购买的不同的这个化学品到底能不能制出病毒，是通过什么流程什么工艺制造病毒，我们这个进行这个会商，开了多次的会议，最终确定呢，他购买的这些化学品，包括一制毒化学品，可以制造出病毒。
眼下最要紧的事情就是寻找张某丽可能的制毒窝点。
我们当时就想顺着张某买制毒物品的路线，看他把这些制毒物品、玻璃、器皿、容器、化学品送到哪，我们就一直在对他进行跟踪，发现他全部送到小区一个14楼。
张某丽的家就在这个小区的14楼，他难道就在自己家里进行制毒？制作毒品一般会伴有浓烟和刺鼻性的气味，他又是如何做到不惊动周围邻居的呢？侦查员在外围进行了侦查。
我们当时呢就安排这个外线侦查组旁边的楼2号楼这楼顶，我们选择了一个这个制高点，对这个3号楼进行全方位的瞭望吧。
他那个玻璃都是里面用这个纸给贴上的，然后呢贴上纸里面呢能看见里面厅里面的时候都有一个黑色的像那种帘子挡的，他给你从外面给你观察的能看到东西非常非常少。
从对面高楼，侦查员看不清屋内的情况，也很难判定张某丽就是在家中制毒，这些不确定性为案情的推进增添了难度。
根据掌握的线索，张某丽涉嫌制毒，这一点警方已经是笃定无疑。何时抓捕张某丽，时机十分关键。如果冲击制毒窝点的时间过早，窝点里可能只是一堆化工原料；如果过晚，又有可能导致张某丽制毒完成并且秘密的销售出去，给社会带来危害，也对案件的办理十分不利。那么 警方将如何把握抓捕时机呢？
警方严密布控，一举捣毁制毒窝点，
俨然就是一个小型的化工厂，非常震撼。
追击毒源一线继续播出。确定张某丽的制毒窝点后，尽快将其抓捕归案显得迫在眉睫，因为在制毒过程中极有可能发生爆炸。
如果说是操作不当，就会这个发生爆炸，就会造成生命危险。
楼下是一个小学，那边又是步行街西马特，是一个比较繁华的地方，而且底下车流量人流量很大，非常人员居住密集的这种居民区。
那么如何确定抓捕的最佳时机呢？这时负责调取小区电梯监控视频的侦查员传来消息，令案情有了进一步的进展。
我们发现呢，有一次张丽是从花博商店购买大量的化学品，完了之后呢，用的小推车直接乘坐电梯，没有到14楼，是到底是33楼，所以说我们当时比较惊讶，也算是一个重大的发现。
我们心里边豁然开朗，然后针对于张丽所住的14楼同一个楼梯口的33楼，我们开展了工作。
在张某丽家对面楼层的制高点，侦查员注意到33楼某户的窗户和14楼张某丽家的窗户都是用纸进行了遮挡。
有一天也是在深夜，外面下了点小雨，因为当时天气比较炎热，天比较闷，张某从他33楼的屋子里把窗帘拉开，把窗户打开透气，只有10几秒钟，我们看见了里面这些化学试剂正在反应。
所以说当时我们大胆的确定33楼就是真正的制毒窝点。我们所有的这个侦查人员都是心憋的一股劲儿，都是想早日把这个张某给拿下。
这时负责外围监控的另一组成员传来消息，他们在追踪张某丽活动轨迹时，监控捕获到了张某丽和下线进行毒品交易的过程。专案组成员由此断定，张某丽应该刚刚制作好了一批毒品，正在出货。警方立即制定了抓捕计划。
抓捕张丽，肯定不能在这个制毒窝点抓捕。如果说是一旦有点意外发生的话，那么制毒窝点内的这些制毒工具也好，包括病毒也好，全部都会被这个嫌疑人给毁掉。所以说我们必须得选择这个时间节点的前提是必须要保证这个制毒现场的安全，就得等着这个犯罪嫌疑人离开这个3302的时候，我们再进行抓捕。
等到张某丽离开小区来到商铺后，警方开始行动。
他把卷帘门打开了之后出来拿外卖，当时我们就以为他是这个毒品交易，结果不是，他只是拿外卖，外卖拿完了之后他就把卷帘门放下了，这个放下的这个同时我们就开始就冲进去了。
当时我们不能让这个他在里面再跑了出现任何意外，我们把这个玻璃给破开之后，我们很快的就冲了进去。
拿票，
我也行，我
老实啊，我老实啊，来，我快，我快，我快，我快，
我们当时呢总共是12个抓捕组，针对这个藏历的这个下线的这些分销人员呢进行逐一的这个落地，包括这个外线铁铐，带这个藏历抓捕到位之后，我们其他的抓捕组同时开展抓捕行动。
通过审讯，张某丽对自己制毒贩毒的行为供认不讳。在对张某丽的制毒窝点进行清剿时，眼前的景象令人惊讶。
你放在垫子上了吗？
好的。
啊，你放底下垫子上了。
没有，我手停的。
不行，往下放。从底下。位置都是还原的。
是空的吗？
不知道。
这行，就行。外面是玻璃门，里边呢？这个是吧？鼻子啊，不是鼻子吗？
细纸。
震惊了，就是打开门的一瞬间，看到屋里头几乎说可以没有落脚的地方，全是各种器皿、各种桶、各种盆，就是俨然就是一个小型的化工厂，非常震撼。
他在这屋里面有我们光是这种装化学试剂的这些废料，这个屋上我们标了是50-60种，50-60个桶，大大小小的塑料桶、铁桶。
那么仅有小学文化的张某丽是如何一步步转变成制毒师的呢？据张某丽自己交代，他早年去大连经商赚到不少钱，但因交友不慎沾染上了毒品，很快花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
一直在吸毒。因为吸毒的成本非常大，所以他后来就在想能不能用贩毒的方法挣钱，但是他感觉风险也很大，于是他想到了制毒。
我说做这个东西，我自己也能抽，我还能往外卖，我还能挣钱。而且他现在呢，当时那个时候他是没有任何的经济来源。
此后张某丽开始自学制造毒品，
他研究了制毒的方法能有4-5年，每天都在研究这个方法，包括每个步骤。我说你的这个文化程度，小学文化，你连化学分子式，我说你都不能明白。他说我肯定比你明白，因为我每天都在研究。我最开始也是什么都不懂，化学原料，反应方法，什么叫淬炼，什么叫 pH 值，我每一步我都自己上网上查。我看过中学高中的化学书，每一页我都能背下来。
那么长期自制毒品的张某丽为什么曾在此前的侦查中成功躲过了侦查员的视线？
这个期间呢，对张某进行这个侦查活动正好赶在疫情期间，有可能在这个阶段张某呢停止了制毒。
当时是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包括他采购从南方外省采购一些这个制毒原料这块确实是有难度，因为外省这块都实行这个防疫管控了，他这个购买这个渠道也封锁了，所以说采购不到原料。
另一个疑问是，张某丽是如何做到在居民楼里制毒并且不被周边居民发现的呢？
这个现场就是我们这次打掉这个制毒窝点，这个地方呢，它的门呢，为了不影响邻居，它的门当时是全封闭的，用毯子和这个隔音，它一旦制毒的时候，一旦味道和这个东西还有一些，怕跑到这个走廊里来影响到邻居这个地方。哎，再往里边走，这个地方呢，这个小厨房，就是利用它储存这些化学品，储存这个生产毒品原料这么一个小仓库。再往下看呢，这个房间呢，就是它生产毒品的那么房间，看这个就是反应釜， 制毒的反应釜。为什么我们很长时间没发现这里边有味道呢？它这个地方是33层，它的33层楼呢，要比我们的锅炉房的烟筒还要高。它直接利用那个排烟机，直接就排上去了，哎，就直接排上去，并且它这个窗是全封闭的，斗户是全封闭。我们在对面那个楼，当时要侦查的时候就往这里呢看不进来，它所有都封着，所以这个没办法，这个知道它里边在这干什么。那么这个屋呢是整个它生产的车间，它自己的制毒窝点，所有靠邻居这个墙壁，它全放隔音层，它就为了防止这个它这个里边有噪音影响到邻居，所以它在这里边制毒的期间呢，邻居也没发现它这里边有动静。你看这面墙没有，为什么这面墙没有邻居？是那个扇墙。
我看这个地点是在市中心哈。
哎，这个地点是在市中心一个还比较好的小区。哎，就不必要这个中心那个地方，哎，这也是我们这几年这个整个在城区打的第一期，制毒窝点。他就以为在这个地方发现的机会非常小，没想到我们那个公安机关就是瞬间追踪发现了这个窝点。
本案中，丹东警方共抓获制贩毒品犯罪嫌疑人16人。缴获冰毒成品4公斤，麻果成品4.5公斤，制毒原料300余公斤，制毒器皿若干，涉案金额100余万元。
目前本案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张某丽自制毒品以贩养吸，最终是害人害己。在本案中，那些向张某丽出售化工原料的销售人员，他们的行为是否违法呢？我们来听听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李良副教授的解读。
出售化工原料的人员，一种可能涉嫌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另一种可能涉嫌制造毒品罪。为什么这样说呢？我国法律对易制毒化学品的生产、销售、运输都是严格管控的。依照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生产、买卖、运输易制毒化学品是需要进行许可证明、备案证明。那么未经许可或备案擅自购买、销售易制毒化学品，或者明知购买者使用他人的或者伪造、变造、失效的购买许可证明、备案证明，向其销售易制毒化学品或者超出许可证明、备案证明的品种、数量范围购买，销售易制毒化学品，则涉嫌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那么这里的明知，依据两高一部关于办理制毒物品犯罪案件使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有以下行为认定为明知：一、改变产品形状、包装或者使用虚假标签、商标等产品标志的；二、以隐匿、夹带或者其他隐蔽方式运输、携带易制毒化学品逃避检查的；三是以虚假身份、地址办理托运邮寄手续的；四、以其他方法隐瞒真相、逃避对易制毒化学品依法监管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如果明知买受人是用来制造毒品的，仍然出售的，则会构成制造毒品罪，以共犯论处。
在此，警方也呼吁相关化工企业加强销售渠道的管理，避免产品落入制毒团伙手中。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可以在微博央视频中搜索一线，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下期节目再见。